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八章一到二十节，《生命记》八章一到二十节。我们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我来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满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题目是：试炼中蒙引导得祝福。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照样啊，跟你旁边的人问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特别今天有很不少新来的哈，呀，记得要问了。好，呀也。现在也正式的进入了哈，十月了哈，那现在早上是真的比较凉了哈，会冷了，所以大家就特别留意自己的身子哈，记得保暖。好，那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是《天父必看顾你》，有没有？里面歌词写得很清楚啊。说无论遇到什么试探，天父必看顾你啊。好，那当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四十年后，那他们正隔着约旦河，他们站在约旦河的东岸，然后望着西岸，就看到了那个耶利哥城啊。那个时候，这个摩西就继续的来交代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最后的这些警戒。 这些诫命啊，再一次的重申一次，特别是对第二代的那我们从那个景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摩西回忆的这个过去40年来，他们在旷野碰到的艰辛、碰到的困难、碰到的试炼但是摩西同时也跟他们讲，这也都是天父的看顾跟保守保守他们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我们从刚刚读到的第八章，我们就想用这个主题，在试炼中蒙引导跟祝福我们一起来学习。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时常来回顾神的恩典跟他赐给我们的试炼那这个常常来回顾，这也像我们刚刚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随时都一直来回顾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同样的，我们就时常的来回顾神的恩典。第二点，我们也来学习要存着一颗敬畏跟谦卑的心，来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好，那第三件事情，再一次的，就是要来持守神的真道，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蒙福。因为持守神的话语、神的道，是我们生命蒙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好，所以我们会从这三方面一起来学习好，第一个就是《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刚刚读到了也讲过了，在以色列民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摩西带领百姓在回顾过去40年旷野的经历好，弟兄姐妹，我们来想象那个场景是不是就是以色列百姓就立正站在那里，然后摩西一个好像一个大将军一样发号施令，这样是那种场面吗？好像不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几岁了？120了对，就是差不多120了是一个老爷爷了那老爷爷对着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民，就好像他孙子辈的那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作为爷爷奶奶的，你就知道你对你孙子讲话的那种口气是什么样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慈祥，但是又很坚定的好，他那个时候120岁，那面对着他们所述说的，那在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讲，他就跟他们讲，神在旷野引导你们这40年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要叫你们心内如何，知道你自己心内如何，然后是不是来肯不肯来守神给你们的诫命，而且他苦练你们、饥饿你们，是要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也赐给你们吃了旷野是一个逆境的一个象征但是呢，它又是隐含着无限的机会还有希望的摩西进一步他又描述了旷野的艰难他到了第15节这里讲到了那又大又可怕的旷野，干旱的荒地，有毒蛇和毒蝎子也就是说什么，就是一个空旷然后辽阔的一个旷野，几乎是没有水源，然后天气又酷热，那时常有尘暴，然后又遇见有剧毒的火蛇跟毒蝎子人烟稀少的地方那这样的环境其实的确是困难，对以色列民而言当然是一大考验但是摩西的话锋一转虽然环境艰苦，但是这40年来，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神对待你们就像父亲管教儿子般的亲密啊。好，弟兄姐妹，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那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而且四十年了啊，那这是什么意思？穿不破吗？那或者是说你那个衣服也会长大啊？那个小时候穿四十年前，然后慢慢长大，会这样吗？啊，其实我们知道哈，这里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主要的意思是神的供应充足嘛，充充足足，他的恩典这么满哈，这么充足啊，而且神的保护也很齐全的哈，他的衣服鞋子吃的穿的都有啊，那神用奇妙的供应，他供应让他们经过饥饿与缺乏的时候啊，用神的方式，很奇妙的方式，使他们每天就不缺乏。那这也提醒了人们，就这样，不论身处在什么样的逆境，只要仰望主的恩典，神都会用他独特的方法来成就那个供应啊。神的恩典跟人心的回应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哈。我们人心若是执着于眼前的利益，只看到眼前的困难，那就非常容易忽略掉神话语带来的那个生命的丰盛。以色列人其实已经习惯于那个眼见，眼前所看见的哈。那神却要在他们在逆境当中也学习怎么样能够单单的来依靠神。神的恩典的目的不只是让人过日子而已啊，而且是要训练人能够学习在经历缺乏的时候仍能够相信信靠神的引导。神要训练他们从原来作为奴隶的身份，奴隶的心态，能够到达神所谓的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四十年的旷野是代表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考验，对我们而讲，在逆境中经历缺乏与困难，其实是神塑造我们信心跟顺服的一个过程。人啊，常常在走到尽头的时候反而能够遇见神，因为神绝对不会叫他名下的人没有路可以走，他总会叫路的上面的难处，甚至是人眼中的绝境，成了他给人最宝贵的训练以及恩典。在人生的旷野时期，或者是说你人生的低落时候，困难低谷，要学习来依靠神，顺服他的引导，并且常常纪念他过去的恩典跟拯救。来，我们一起来读箴言这一段经文。来，开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指引你的路。四十年啊，对我来讲啊，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四十年对我那个好像特别有感触啊。来，在座的哈弟兄姐妹，来美国超过四十年的举手。哦，这么多，好，请放下。好，低于十年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好，那很多都是介于十年到三十年，其实都是长的时间了啊。那我就也是时常在回想我过去四十年的那个生活跟经历啊。那四十年前我也提过啊， 就带着两个皮箱过来了，附带一个大铜电锅，那就要煮饭或卤肉用的，就这样过来，两个大皮箱啊，就这样子。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啊，那个汇率啊，对台湾来的非常不利。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汇率是1:41左右，你知道吗？1:41啊，所以那个钱换成美金一点点而已。所以来的时候，一刚开始，你要去吃汉堡啊，每次看到价格，那个脑筋就开始换算了。这个汉堡大概可以买几碗面，可以加几个卤蛋，几个豆腐干。因为我出国前是就住在台大附近的地方嘛，那台大附近有一些小巷子，晚上都会出去吃宵夜啊，叫个面啊，哇，那个有卤蛋啊，有那个豆腐干，吃得好舒服。一来一算，一个汉堡可以换成好几碗面，好几个卤蛋啊，心里很痛啊。那就这样子。开始学习了，在学校就上学，那困难就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啊。那最严重的就是，我就刚刚有讲过，已经走到绝境了啊。我在那个最后在写论文的时候，就跟教授冲突了，结果就。整个人哦，几乎崩溃。那个时候，也因着这样子，我就信了主了。那个时候，我就真正走到人生的绝境哦，那神就出现了啊。那我也感谢主，我就在那个时候信了主。信了主之后，等到毕业之后，其实毕业之后困难更多了啊，一个一个来，接着找工作又找不到工作。那我又是一直等祷告，到了我 practical training 以前是我们是半年没有找到工作就离开了嘛，结果又等，已经都准备要回台湾了，哎，最后的第二个礼拜找到工作了，哎，所以我打包就可以就放回去啊，就这样子。那接着呢，每一个工作都带来。不同的试炼跟考验啊，但是我就沿路的一直感谢主啊，真的，主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就这样一路的引导带领我啊，走到这个地步啊，这也包括我的婚姻，我结婚，我生小孩，一直到现在，所以更感谢主的就是我之后。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我的所有都是神赐的。等到神呼召我的时候，那我就很欣然的放下。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继续的让主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这就是我40年的一个亲身的体验啊，非常扎实的哈，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就常常的来回顾。纪念神给我的恩典，以及在路途当中所碰到的各样的试炼。所以当我在面对一个新的试炼来临的时候，哎，我总是能够回想回顾一下，我过去也一样碰到，但是神就是这样会带我过来，我只要依靠他，只要照着他引导的路来走。所以这就是我过去40年的旷野的一个经验啊。那重点就是刚刚我们最后读到的这一段啊，所以我就是在我一切的形式上，我都认定我的神，他必定会指引我的道路啊。同样的，也鼓励弟兄姐妹一样的啊，把一切事情都能够来认定神啊，他必定也要指引。你们的道路，阿们。好，人生最大的危险啊， 其实是在享用恩典之后而忘记了恩典的那个源头。神将祝福 而将这个祝福看为是理所当然的，神将以色列人带入一个充满丰盛资源的一个美地，并且提醒他们在得好这个美好的地之后，美好的产物之后，要称颂敬畏神。这里就很清楚的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敬畏神是人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的一个起点，一切丰盛不是来自自己，而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只有长存敬畏的心，人才不会把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生命记第八章提到的两个恐怕，大家刚刚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提到的两个恐怕，那第一个恐怕是什么？第一个恐怕就是当你吃饱了，你有美好漂亮的大房子了，你的牛羊增多了，你的金银财宝增添了，那你就心高气傲，你就骄傲起来了，然后忘记了神，忘记了神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神。第一个恐怕就是说怕你心高气傲忘记了神的恩典。第二个恐怕是什么？第二个恐怕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你认为你所有的财富都是靠着你的力量、你的能力而得到的，你的好体力、你的好智力、你的学历、你的势力，但是却没有纪念到这些得到财富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两个恐怕。总结呢，这两件事就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说，当你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地之后呢，你生活丰盛的时候更要警醒，不要骄傲，忘记靠神才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成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已，而是神的恩典跟供应。我们想一想啊，想一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力、好的智力，那当然很难胜任了。但是你即使有这么好的体力、好的智力，你如果走不出去，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怎么样把这些做出来？这也都是神的恩典，能够给我们有这么好的身体。神祝福所带来的丰盛，目的不是让人能够骄傲自满而已，而是要见证神的信实。物质的丰裕很容易叫人来自大高傲，误以为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努力，而失去了对神的敬畏跟依赖。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要牢记几件事。第一个就是每一份的祝福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要牢记这个，而且要时常的纪念感恩，还有谦卑自守。不论在职场，或者在家庭，或者在事业、在学业，在各种领域有成就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归荣耀给神，献上感谢。弟兄姐妹，其实神要赏赐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属地的这个富足而已哦。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属天生命的一个丰富。好，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来开始。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神把他一切的丰盛就摆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神他也乐意看见他的丰盛也能够进入我们里面哦，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进到我们里面哦。基督的丰盛是我们享用不尽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哦，弟兄姐妹，当我们尝到主恩的丰富的甜美的时候，我们都会承认哦，神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啊！我们有尝过主恩的人，我们都很清楚明白啊。弟兄姐妹，敬畏使我们常常能够记得神的伟大，那谦卑呢，也时常的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有限啊。所以当我们存着敬畏与谦卑的心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进入他所应许的那个丰富里面啊，所以我们敬畏神，心存谦卑，就能够进入得着他那个丰盛、那个丰富啊。所以愿我们今天都能够立定志向啊，不靠自己，而是专心的仰赖神、仰望神，经历他在生命各方面丰盛的祝福，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放下我们的骄傲，然后谦卑的来让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必定能够进入他那个丰盛的境地。好，话说有一位女士啊，他就正经历了一些非常困难还有艰难的环境啊，他的婚姻经历了巨大的困扰，他的工作也不尽人意啊，让他心里非常痛啊，那对自己的处境也感到非常烦乱啊，以至于他都想放弃了啊，那他也感到孤独沮丧啊，非常孤立，那但是似乎一切对他来讲都非常非常糟糕就是了。最后啊，他就觉得非常精疲力尽，然后觉得没有办法摆脱这些处境啊，所以他在他的生活里头就没有什么快乐了。那他有一天啊，他就坐在那个厨房里头啊，非常沮丧，非常孤独，然后坐在那里很久，只是想哭啊。然后他就注意到啊，突然间他就注意到，哎，奇怪，就有一只小麻雀就飞进了他的家了哈。所以他就动身哦，起身啊，就把那个他的门哦就打开，大门就打开。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就小麻雀就可以飞出去嘛。哎，但是当他打开之后啊，这个小麻雀哦，他用他最专长的最得力的那个飞行哦，而且很有力的，他就往上飞了哈，就一直想要飞，那也不晓得他是在找寻什么，他就开始飞，但是他就不晓得怎么搞，他就一直往上飞，就都是在那个门椅上哦，就在那边撞撞撞，然后又飞到这个 ceiling 上面一撞，啊，飞了好几次，飞了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啊，就是飞不出去。那后来这个小麻雀，他就发现小麻雀就已经动不了，哎，就跌到地上了啊！跌下来之后就用走路的了啊，因为飞是他的专长啊，他最有力的，哎，他就走路了啊，哎，走路就走出大门了啊，就不是用他飞到往天上看的啊，他就哎走路哎，这门就在就走出去了啊。那这个在这个时候啊，上帝就好像给了这一位姐妹或这一位啊女性，就打开了她心灵的眼睛哦，她就意识到，她在每个生活的每个层面哈，她的行为就好像刚刚那个麻雀一样，冲啊撞啊，所以她就想到说，哎，她好像对家人其实是很严厉的冲撞的啊，但是一冲撞之后就被击倒， 他好像在工作里面，好像也是跟同事跟那个也都是这样冲撞的啊，也都是被击倒了啊。然后他也明知有时候是错的啊，他就凭他的那个努力要把它突破，但是也被冲倒了啊。所以他就终于意识到啊，他所要做的哈，就像这只麻雀一样哈，谦卑的行走吧哈，他就像他一样，非常谦卑的行走在上帝的恩典还有怜悯的道路上，能够让他来解决他心痛跟他的困难啊，他愿意放下自己，那这也是从这个麻雀里面他所学习到的哈。有时候就是他也认识到自己也太强烈了啊，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存着敬畏以及谦卑的心，让神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引领我们走到神的丰盛里头。摩西啊，第三点啊。持守神的道是生命蒙福的保障啊！我们的人生都渴望什么？平安，我们渴望幸福，渴望丰盛啊！然而，真正的保障并非来自金钱、学识或权势啊，其实是出于神的话语。这一章的第一节啊。一开始就说，摩西就提醒了第二代的百姓说，牲畜就是生命蒙福的关键与保障，就是在于什么？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啊！一开头，那这样就能够让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当中，让他们能够存活。第一步，人数加多；第二个，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啊，一开头就这么讲。然后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一开头是这样，最后一节又讲了：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有没有？如果像外邦一样啊，这一章等于是从一开始神的话到最后。也神的话来框住这整个章节哈。摩西接着又说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在新约里头，在什么情况下谁用了这一句话？谁？耶稣，对啊，耶稣就用了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对，魔鬼试探他的时候，对不对？说你就把这个地上石头变为食物，你就可以吃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肚子很饿，他很饿，吃是什么？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但是呢？耶稣说：“这个是一个从魔鬼来的一个试探啊，所以主耶稣引用这句话，也暗示着什么？暗示说，食物可以维持肉身的生命啊，但是呢，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维持灵命不可或缺之物啊，更重要啊。这里特别留意啊，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人活着要不要食物？当然要啊，哦，一定要的哈。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单靠啊，哦，不只是这个，更重要的就是神口里的话。所以许多人以为美好的人生就是能够满足种种的欲望，或者是他们能够赚大钱、吃得好、穿得好、享受一流的、住一流的酒店，以为这样自己是过好日子。不过这些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渴望啊，特别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在思考， 你就会更加清楚明白，到底这些物质上面的，你真的能够满足你内心的渴慕吗？而且到了末后，人还是要两手空空的走了哈，这些都带不去了。照摩西所说的，真正的人生是要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那位创造生命的神啊！人生必须要受神的管教，要为主做工，殷勤的工作，不这样做就找不到那个真正从神而来的福了啊！神的话语是人存在、成长以及得力的一个来源。物质虽然重要，但是顺从神的话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跟安全。人在面对缺乏的时候，更容易体会到属灵话语的安慰跟力量，进而能够建立生命的根基。阿门。耶稣曾经用两个盖房子的人的比喻，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对，他就讲到了哈，两种人，一个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什么呀？就是他听得到，然后就去行的人，这个叫聪明的人啊。那这个好比怎么样？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仍然稳固的啊。那他定义的另外一种人叫做什么？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是什么呀？听了但是不去行的人啊，这好像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风吹雨淋一来，房子就倒了哈，而且倒得很厉害。有一次哈，一个传道人啊，到了啊他会众的啊一个家里面啊。那这个家庭与他们共进晚餐嘛，那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就很高兴啊，这个传道人能够到她家里来做客，然后就想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且也有好的交通，她就希望传道人在吃完晚餐之后能够跟他们讲读一些东西啊给他们啊，然后这个女主人就叫了他的女儿哈，他说：“哈尼，你去拿那一本书。”然后他女儿看着他，他说：“拿那一本我们喜欢的书啊，我们喜欢的。”然后他说：“就是我们每天读的那一本呢。”女儿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然后他就去拿了，哎，猜猜看，他拿到了哪一本书？圣经好，大家都是非常属灵。结果他女儿就拿出来呀，妈咪，这是我们每天在读的啊，就是百货公司的购物的 catalog。好，我们都常常会讲说，我们要多读多读，但是我们读的更多的是其他的东西啊，弟兄姐妹。持守神的道，就如同在生命里筑起一道保障一样啊！他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啊，他会引导我们要走义路，他并能够带来真正的一个福乐。所以，愿我们都能够立定心智，不单单是听到，而且要学到，而且要行道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在神的祝福之中，直到永恒啊！再一次，人生从来都不是所谓的逆境，或者是顺境或繁荣那么简单而已啊！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会得到祝福啊！即使我们拥有足够的物质，生活会给我们带来，有时候是很麻烦的哈，即使是一个很富裕、很有权势的人，有时候晚上也都睡不着觉的哈。真正的考验是在于什么？在于我们的在生活中， 是不是能够让神的话语能够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我们处在逆境或处在顺境的任何情况，无论生活是按着我们的方式在进行，还是我们在某个旷野中跌跌撞撞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神来敞开我们的心扉，在生活中让神来引导，我们的成功就会更甜蜜，我们也不会被旷野的困难所压垮。阿们。再一次的，我们在神的试炼中，我们要继续的来渴望神对我们的引导，而来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时时刻刻的来回顾神在过去给我们的恩典，也回忆一下我们过去所碰到的试炼，怎么神怎么带领我们经过的，好让我们在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同样的来依靠神，我们永远来存着一个敬畏还有谦卑的心，能够得到神的带领，进入他的丰盛，持守神的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蒙福，而且得到保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主让我们处在逆境，处在我们的旷野当中的时候，主我们都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主来让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来得着在那个黑暗当中得着新的希望。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的提醒，也让我们不断的来回顾你过去十日对我们的恩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让我们更加的来持守你的道，来学道，来传道，主也来行道，主让我们生命能够蒙福，让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得着更美满的保障。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